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受伊朗新闻的冲击，交易员纷纷转向人工智能求协助。那么这篇文章它非常生动地介绍了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各方面的信息给投资者带来了信息的泛滥和污染，相信网友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包括媒体、社交媒体大量引用一些各种立场的信息，让网友们对有一些进程、有一些局部事件的判断出现了紊乱。那么作为一般围观的网友来讲，这个还问题不大，我今天看错了，明天再看对。但是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那么你对这些紊乱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判断，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投资和理财的效益，甚至会让你出现重大损失。你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周，市场就受这种煎熬，今天传来的信息马上要停战了，明天呢说这个仗啊还只是一个初步阶段，那么后天呢各方面呢又来做各种缓和表态。所以这个如何在这种混乱的信息环境里边保持自己的清醒认识，这个认识呢不是说你要参与这种战争或者你想影响战争的走势，了解真相仅仅是为了不对形势误判，不让自己的投资理财造成重大损失。那么如何能够让自己更清醒一些，减少误判呢？那么这篇文章就结合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向网友们介绍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这些先进的软件来帮助我们厘清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他这个报道主要观点是五个方面，就第一呢是市场消息出现了极其混乱的状况，甚至包括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他们为了宣扬自己的立场，他们对战争的解读有时候同样一个事件解读的方向完全相反，这个相信网友们都有体会。他第二个观点呢，他提出了这个伊朗战争啊，本身战争的各方官方也经常发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这个也直接让市场交易员们呢很难判断哪是真哪是假。那么第三个呢，他就介绍华尔街啊，在伊朗战争期间，交易员们流行呢就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软件来进行呢重大新闻的筛测验证，甚至是人工智能软件能够帮助你判断形势。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油价能涨到什么程度，近期能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能够处于下降的通道，那么即使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油价的回落需要多长周期，像这些问题啊，传统的方式很难判断的，但是人工智能软件呢，它就有比普通人呢优越的这种能力。所以这篇文章介绍呢说，在这个战争之前，华尔街的交易员呢使用人工智能来进行咨询呢只是部分交易员这么做，但是发展到今天，特别伊朗战争这种信息的复杂性成为华尔街交易员的标配，就是每个交易员每天都在大量使用这些人工智能软件，比如说使用率比较高的 OpenAI、 ChatGPT、 Gemini 以及中国的 DeepSeek， 而这些软件呢成为交易员日常的辅助决策工具。所以他这个报道也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判断，就伊朗战争啊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人工智能战争，包括美国的指挥决策甚至战术系统大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同时呢，人类史上第一次交易员如此重度依赖人工智能软件来在战争期间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动向，这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象征。所以彭博社他捕捉到，实际上这个战争也给华尔街带来重大的影响，即使战争结束了，那么人工智能在交易员当中的普遍使用也会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以这对于其他网友啊，或者未来或者正在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你可能得跟上这个形势。他这个报道第四个观点呢，认为人工智能软件本身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的，就是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人工智能软件给你提供的建议参考。他第五个观点呢是，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软件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但是 目前华尔街资深的交易员他们的感受呢是人工智能目前无法取代人类的判断。就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标配，每个交易员都在做，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还无法取代人的判断。 MT 认为这篇文章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不仅是在投资界，可能在各行各业我们可能都不能够排斥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这个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兴起，当时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先进技术，这跟我无关，我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每个人都离不开互联网，包括有一些拒绝互联网的一些老人，到后来到了晚年也不得不学一些互联网的最基本的知识。因为到了今天，你如果不使用智能手机，不使用一些简单的软件，你哪怕这些老人呢求医求救你都没有办法实现。同样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无法拒绝的，这班车啊可能必须得搭上。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能源冲击持续到4月份，沙特阿拉伯预计油价将飙升至180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官员们正焦急地预测，如果伊朗战争对其能源供应的干扰迟迟不能结束，油价可能飙升到180美元每桶以上。费萨尔国王研究与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分析师乌梅尔·卡里姆说，沙特通常不喜欢油价过快上涨，因为那会造成长期的市场不稳定。对于沙特而言，最理想的局面是油价相对温和的上涨，同时他们的市场份额保持稳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沙特作为一个卖油为主的国家，油价上涨对他们而言呢是大大增加他们的这个利润。就沙特开采的成本，每桶的成本呢不到30美元，这么油价越涨对他的利益就越大。为什么沙特表现出一种鳄鱼的眼泪，哎，怎么还同情这些客户呢，还警告油价上涨过快，或者对油价上涨过快不高兴呢？他的第一个逻辑呢是沙特他担心呢，如果油价涨得太快的话，他会迫使更多的国家去选择新能源或者再生能源或者是核能，就会让一些国家呢从源头去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那他这个卖油国啊，立国之本就没了。包括在伊朗战争期间，全球的电动车的消费又被受到重视了，特别在美国欧洲国家，之前他们对这个电动车不感兴趣或者是兴趣衰落，但一打仗油价一飙升，那么有更多人选择电动车，所以这个是让沙特人呢是比较担忧的。第二呢，就沙特啊这个鳄鱼的眼泪啊，他这个呼吁油价太高上涨太快，他也是在给川普和伊朗施压，就他用这个油价啊马上要高到180美元了，他来威胁川普也威胁伊朗。因为马上中期选举，假如油价真的到了180美元，那会让美国的普通民众啊无法承受。这个是他用这个离谱的高油价的可能性对川普施压，赶快停战。他同时也是向伊朗人提出威胁，因为产油国呀，他们都懂这个道理，油价太高的话就会迫使人们放弃对石油的使用，寻求其他能源的替代。就他向同样是卖油的伊朗喊话，你如果继续打的话呀，把这个事儿搞砸了，大家都活不下去。所以180美元呢，这种耸人听闻，这是沙特向双方的一种喊话。第三呢，实际上沙特用180美元的价格来威胁川普威胁伊朗，也是他本身的迫切的需求和愿望。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让沙特减少了很多亚洲的客户的需求或者是供应，就他刚性的供应减少了，所以他也极希望马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行，让他多卖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它背后啊还是体现了沙特他极其强烈的利益诉求，而且这种利益是诉求呢反映了沙特非常复杂的心理。但是这个消息它就能够影响当前的国际油价，所以这个对于关注资本市场啊、关注财经的网友啊，可能要引起重视。就它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油价的预期，它是夹杂了强烈的沙特的利益和政治诉求的一种油价的警告。所以你看投资人啊多难，刚才我们说交易员要用人工智能软件去清理假信息，但是这是个真的信息，真的信息 也并不是真的市场的一种判断，所以这个就需要网友们去甄别他究竟有什么动机。真消息也有些是极端利益的诉求，也有些是过度夸张想表达出的政治意愿。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战争最新形势发展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袭击了科威特的炼油厂，战火持续蔓延。今天伊朗袭击了科威特的一家炼油厂，这是继伊朗对卡塔尔进行报复性攻击之后对海湾国家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石油设施的破坏。那么伊朗今天开始呢度过他们自己的新年，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春节，但是目前这种战争气氛下，伊朗人迎来了一个不快乐的新年。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厦向中东增派军队，五角大厦正在向中东地区派遣三艘军舰和数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是过去一周内第二次向该地区部署海军陆战队。美国官员表示，来自加州的全10号两栖戒备群和第11海军陆战远征部队约2200至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将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这当然是指的他的前线指挥部。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川普猛烈抨击北约没有帮忙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今天川普再次抨击北约，在社交媒体上称该联盟是纸老虎和懦夫，他说他们不想加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的战斗，现在这场战斗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危险，他们却抱怨被迫支付高昂的油价，但却不愿意帮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却也是油价高企的唯一原因。他补充说，我们会铭记。那么昨天六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在内，六个国家他们表达出啊比之前积极一点的态度，就愿意帮忙，但是他们在声明当中提了一个先决条件，就只有停战我们才去帮忙。所以这种啊所谓的积极表态仍然是让川普非常非常不满意。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伊朗发誓要打击敌方官员和士兵，即使游乐场也不例外。伊朗的革命卫队发出警告，他们将在游乐园、度假村、旅游中心袭击伊朗的敌人，包括官员、飞行员、士兵，并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对你们来说是安全的。那么这显然是伊朗发出了一种啊恐怖袭击的声明，所以这个战争的走向啊还是很令人担忧的。那么对于伊朗战争的最新形势， LT 想补充一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网友们都知道，川普在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南帕斯气田之后，他发了一个长长的推文，他说这个事儿美国不知情，是以色列人自作主张干的，同时警告伊朗，你不要再报复了，你报复了卡塔尔的天然气设施也就够了，也就到此为止了，你如果再报复的话，我不仅会允许以色列再炸你的能源设施，美国也要炸你的能源设施。那么在川普发出警告之后，国际舆论就在围观伊朗怕不怕或者收不收手。那么今天伊朗大规模打击科威特的炼油厂，这个显然是公然的挑衅川普的这个威胁。那么怎么看这种现象？ LT 认为这至少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威胁失灵，就伊朗人呢不怕川普的威胁，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信息。第二呢，这个让川普的极限施压面临考验，就既然你什么狠话都说出来了他不怕，那么这给川普就提出新的一些挑战和考验，就你要不要兑现你的极限威胁，要不要去炸伊朗的石油设施，你如果不炸，那么会让伊朗人呢变本加厉，他更不怕你的威胁，但你如果炸，那么这个战争又无法收场。所以今天伊朗这个举动，他实际上是给川普出难题。第三，他传递的信息是伊朗人呢还嫌国际油价不够高，他还需要制造更新更大的恐慌。你看他不仅炸科威特的炼油厂，他还威胁在全球发动恐怖袭击，就伊朗啊现在不想让事儿平息，不想让事儿变小，所以这对于我们判断战争的周期以及战争的走势可能是需要极端重视的一个动向。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的外宣媒体新岛日报报道，湖北省破获22宗案件，涉及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中美禁毒合作。那么这个在川普访问北京之前，中美啊 都强烈的希望稳定外交关系、贸易关系的时候，那么中共方面透露这么一个大新闻，引起了各方面的这个关注。 LT 对于这个新闻呢，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川普一直说中共啊没有啊控制管理好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的出口，甚至是在贸易战当中专门设立了芬太尼关税。那么从这个新闻它传递的信息来看呢， LT 认为它首先是证明了美方之前的指控，就美国方面原来一指控中共啊你是故意的，至少是你没有认真去遏制向美国输送这种芬太尼和芬太尼的前端化学体。那么这次仅仅是一个省就所谓的破获22宗案件，而且呢这种破获的内容啊，大家去了解那个新闻都是极其简单的破获。他所谓的22宗案件主要是关停了一些贩毒的网站，你看这还了得了，这早就应该做这些事儿的，而且很容易做这些事儿的。那么今天中共做了这个事儿， LT 认为最大的冲击是让舆论知道中共确实之前纵容这种输毒贩毒的这种现实，不怪人家这种指责，不怪人家搞芬太尼。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从中共新华社的通稿来看，中共呢承认这是美方提供的线索他们才破的案。那么从中共依赖美方提供的信息来破案本身，它也反映了中共一种消极执法。你看这次中共轻而易举的关停了200多个涉嫌呢贩卖这些毒品和前端化学体的网站，这些难道需要美方提供线索和情报吗？所以他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之前的指控，中共他就是消极管理，甚至是故意放纵。第三呢，是这次中共大张旗鼓的宣传，它还是反映了中共暂时或者是临时来满足美国的关切，为川普访华或者是中美经贸关系他们做出的一种交易性的举措。所以美方对这个重大新闻还是比较担心的。今天美国媒体也在评论这个事，就按以往中共啊对于贩毒有关的他们的惩戒措施来看，中共这次还是走过场。所以这个新闻背后还是能够反映出来中共的一种啊铤而走险式的应对毒品泛滥的这种啊策略。你可能把它作为对美国的一种武器，我愿意跟你关系缓和我来管，我不愿意缓和或者跟你斗争我就放纵。那么这种放纵啊，它实际上也会给中国国内的这些毒品的泛滥也会带来巨大风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商务部网站的一个信息。今天晚上中国商务部网站上发布了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墨西哥经济部高官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曾指责墨西哥被当作亚洲货物输美的跳板，并乐见墨西哥对从非自贸伙伴进口的汽车、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墨西哥方面正在考虑对中国投资进行经济安全审查，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称，中方注意到墨西哥经济部高官相关言论，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中方多次敦促墨方纠正单边增加关税的错误做法，并对墨西哥方面可能对中国投资进行所谓的经济安全审查表示严重关切。那么之前与网友讨论过加拿大要把中国的吉利啊吸引到加拿大投资设工厂，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就反映了墨西哥呢在执行美国的要求时候呢更坚决了。它这个所谓的审查投资主要还是阻止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厂、电池制造厂到墨西哥投资，所以这个就与加拿大的那个形势呢出现了一个反差，这也是很微妙的。美墨加三方7月1日都面临着审核自由贸易协议，那么同样受到美国高压的墨西哥与加拿大他们做出了不同的这种反应，这个还是很微妙的，因为三方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新闻它传递出来最直接的信息呢是，墨西哥从之前两头通吃到现在被迫选边。墨西哥过去啊是中共在南美关系最亲密的国家之一， 可能仅次于委内瑞拉。但是在川普的贸易战逼迫之下，墨西哥呢对中共的态度出现了大转变。之前他坚决地增加了中国的关税，现在进一步发展要限制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所以墨西哥对中共态度和立场的转变已经是一种不可逆的状态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在封堵中国产品、中国投资方面，墨西哥表现的比加拿大更加激进。这个呢，他就是在一种三国杀呀、三国演义当中，墨西哥人呢，他希望追求一种利益最大化，因为同样面临美国的要求、美国的不满，墨西哥他只要把握比加拿大表现的更愿意配合，那墨西哥他就会利益最大化。所以这个尺度，这个墨西哥啊，他这个女总统把握的还是比较聪明的。那么从加拿大而言呢，他在某些方面呢，他比墨西哥表现的也成熟一些。比如加拿大对中共非常严厉的是在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对中共的限制，这个与美国是完全同步的。比如信息领域的安全和安全技术、安全产品，这个他很坚决的。墨西哥在这方面他没有那个感觉。所以尽管在商品关税、贸易封堵上墨西哥比加拿大激进，但是在价值观、在核心安全领域问题上，加拿大比墨西哥做得要更好。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对于7月1日截止日美墨加的贸易谈判会有一定的影响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轰动美国舆论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与中国相关的重大新闻事件，甚至在有一些媒体的版面安排上，它放在了伊朗战争的前面，逐渐这个事儿在美国啊受关注的程度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影响。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几乎所有的美国的媒体都报道这个事件。彭博社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四个方面。第一呢，是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相关的三名被告。一个是超威共同创办人兼董事廖逸贤。第二呢，是超威台湾地区销售经理张瑞硕。第三呢，是超威的承包商孙廷威。他给舆论带来的震动呢，主要是美国这一家著名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最核心的高管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走私到中国，而且走私的案值高达25亿美元。所以这也让美国舆论呢了解到，大规模向中国走私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呢，过去舆论都是指责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阿联酋。那么这个报道让美国舆论震惊的是，就美国本土而且著名的这些上市公司公开从美国本土走私到中国，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这个让舆论感到非常震惊。这哪里还有什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呢？这是他报道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他介绍了这个超威公司啊犯罪的手法。这种犯罪手法主要是指控他们2024年至2025年期间将受管制的英伟达的先进芯片通过东南亚的转运站非法运往中国，手法简单粗暴。第三呢，这个报道他介绍了起诉书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就他们在走私过程当中伪造证据，就美国这些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是需要安全检查的，就他们为了应付美国的安全检查、商务部的审计员的检查，他们伪造证据，就是把英伟达的标签撕下来再贴上虚假的一些标签来蒙骗美国商务部检查人员。这个伪造证据，这个在美国是很严重的犯罪的。第四个内容呢，就是说这种所谓的马来西亚的转运公司就一年时间卖了25亿美元的英伟达的芯片给中国。那么这个所谓的转运公司也是超威的最大的客户之一，这是他主要报道的内容。那么这个中转公司呢，在起诉书上它标注为公司一，它并没有点这个公司的名称。那么对这个轰动美国的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 LT 想与网友啊介绍六个方面的背景信息，这个可能跟你在媒体上啊了解的这种报道并不完全一样，它内部啊还是很复杂的。第一，这个信息在美国的舆论反应与在其他国家或者与中文社交媒体的反应是不同的，美国人一听就懂这个事儿。美国舆论的焦点是放在哪儿呢？并不是放在这三个人，并不是放在 所谓的超威的客户公司，美国舆论的焦点是放在超威公司啊，美国超威公司本身以及它的创始人目前的 CEO 梁建厚，这个就与美国以外的舆论关注焦点就不一样了。因为美国人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执行董事创始人廖逸贤的问题呢，这分明就是超威有组织的犯罪。为什么美国舆论会把矛头直接指向超威公司和超威公司现在的 CEO 梁建厚呢？因为他整个犯罪过程啊，他并不是起诉书说的三个人呢、啊、在体外循环就背着超威走私这个英伟达的芯片，他整个犯罪过程完全是利用超威的这个系统，他的生产系统，他的物流系统，他的销售系统，他的财务系统，全部是在超威公司的正常的这个运营系统里边完成的这个走私，他并不是在场外体外循环。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讲啊，网友们了解这个事件本质以及它后续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背景。第二呢，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是这个梁建厚或者这个超威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就他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向中国走私这个英伟达的芯片，他们这个企业以及梁建厚家族本身与中共啊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你看美国人在抓什么国家安全漏洞百出，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但是美国的安全机构并没有认真去对待。这个超威目前的当家人梁建厚，他搭建了一个啊内循环的家族企业产业链，他家族三大核心公司，第一个呢是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超威半导体公司，这个是一个品牌研发的一个基地，那么他把他的加工销售就委托给梁建厚的两个兄弟，他的大弟弟梁建发是负责大讯科技，这个大讯科技的基地呢在中国东莞长安镇，他负责超威的主体产品伺服器的生产机壳，就所有超威的伺服器的机壳组装的都是由他大弟弟来完成的。他另外一个产业链的组成呢是他三弟弟梁建昭负责的肯威，这个肯威科技呢主要负责生产超威的电源供应器，同时呢负责超威产品在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的经销。那么他兄弟这些公司呢，这个梁建厚啊他并不是外包的关系，或者是按起诉书说的合作商客户的关系，就梁建厚在他大弟弟的大讯公司持有 31% 的股份，在肯威也是，肯威还多一点，就接近 50%。 所以这个超威大讯肯威这三家公司都是梁建厚控制的，它是一个完整的超威产品的一个产业链或者供应链。那么它与中国的关系仅仅是卖伺服器吗？或者相关的产品吗？不是，它与中共的国有企业也是核心的通讯企业，中国炒股的网友可能都知道有一个烽火通信，超威与烽火通信建立了合资公司，这个烽火公司是中共的国家队，他参与了新疆的监控，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黑名单。尽管受美国政府的制裁，这个超威啊通过关联的渠道继续向烽火通信提供产品。他通过什么渠道呢？就是通过他大弟弟的这个大讯科技向烽火通信提供啊违规的一些核心产品。这个超威与中共第二个关系密切的渠道呢，是他2023年收购了与中共关系非常密切的台湾显卡厂立台科技 30% 的股份，那么这件事也被美国监管机构盯上。那么第三个与中共的密切联系呢，是超威通过梁建厚的三弟的这个肯威科技，通过香港的渠道，他们又在香港注册了一些子公司，利用香港的子公司向中共啊走私高效能的运算组件。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呢，就美国司法部昨天起诉书当中的公司一，就直接把英伟达的先进芯片走私到中国的所谓的客户公司关联公司，这个 M1 公司究竟是哪一家公司，今天美国媒体啊普遍认为就是梁建厚大弟弟的大讯科技公司。这个大讯科技公司呢，它是在马来西亚组装它的伺服器，把英伟达的先进芯片呢塞入超威的这个伺服器里边，大摇大摆运进中国。所以他与中共的关系，他家族的这些企业作为中转站向中国走私扮演关键的角色的就是这个大讯科技。 所以你看，我们回到第一个方面，美国舆论为什么把焦点放在了超威，而并没有放在三个被起诉的人？他的核心证据就在超威的创始人，目前的 CEO 梁建厚，他大弟弟的这个公司大讯公司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就今天美国舆论呢，他们突然意识到梁建厚的这样一种家族公司的布局啊，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故意建立了一套逃避美国法律监督和专控制的经营布局。所以今天美国呢，舆论有一种恍然大悟，但是 LT 感觉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天真还是假的天真。从他的经营模式这种啊产业链的布局来看，这种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今天美国舆论才意识到，这个梁建厚啊，从一开始就想骗美国。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为什么这次美国政府只起诉他公司的成员三个个人，而没有直接起诉超威，没有直接对他的 CEO 梁建厚进行起诉？那么今天美国舆论的分析判断的是，这个只是餐前点，就这个事啊，并不是到这三个人为止，下一步很可能会起诉他的公司和他的 CEO 创始人梁建厚。这也符合美国啊对这些违规企业办案的思路，因为先锁死个人才有利于更进一步深入的这个调查。所以美国舆论今天比较有共识的判断的是，这是检方剥洋葱的策略，他留有后手，所以未来超威啊被罚款可能是数以十亿计为单位的，甚至会罚的让这个企业啊倒闭破产的。那么第六个相关的背景信息呢，这也是中文社交媒体啊关注的焦点，这个是有一个戏剧性的因素。中文社交网络呢都在广泛流传2024年底一个北京的商人在网上炫耀的一个贴文，那个还带视频的，舆论普遍认为啊，这个北京炫耀的商人呢立了一功，或者立了一大功。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2024年底一名北京的商人在 X 平台上，同时呢他也发在微信上面，他发布了几张照片和视频，公开展示他刚刚取得的25台超威的伺服器，而且从照片上非常清晰的看到超威的伺服器机盖被打开，就每台伺服器搭载了8颗英伟达当时最先进的芯片。而且呢，这个北京商人呢在视频当中啊，他公开的宣称美国禁令拦不住我们，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视频里边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据，就他那个视频和照片都非常清晰能看到这个伺服器外壳贴的这个超威的原厂的这个商标。同时呢，他把英伟达的那个芯片呢把它像抽屉一样的拉出来，也清晰看到英伟达的这个芯片。而且这个时间节点与美国 FBI 开始调查超威呢时间节点也非常吻合，所以很多网民呢就嘲笑说这个超威啊向中国走私英伟达芯片呢遇到了猪队友。其实这个北京商人呢公开炫耀，它更像是一种啊，或者实际效果更像是一次啊有真凭实据的检举揭发。当然他的本意不是为了检举揭发，他是为了自豪我能搞到先进的芯片，但是他不经意呢确实把超威举报了。那么今天美国舆论认为呢，跟这个事儿的确有关，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信息源导致 FBI 的调查，因为超威还有其他的一些可疑的事证引起美国官方的重视。所以从以上六个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超威这次向中国走私英伟达的芯片，不是一种啊个别偶然的个人的犯罪，而是啊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走私犯罪。它还是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呢，或者是美国限制高科技技术向中国输送，还是存在巨大的漏洞的。甚至 LT 个人认为，英伟达黄仁勋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清白的。黄仁勋对这一类的质疑呢，他总是用一句话来回应，他说我怎么会做那个事呢？这做那个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好处，你的英伟达芯片销售量更大。黄仁勋呢想制造一种什么逻辑呢？说你看这种违法的事我如果做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说我不会做，或者我不知道。但是美国舆论从来没有停止对黄仁勋的质疑，所以这个事儿还会在美国进一步发酵。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和讨论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今天公布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恒华 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在昨天，实际上香港的媒体啊都做了预告，这也是中共啊他一贯的这种宣传套路，他先放风以免引起负面舆论的冲击。那么昨天香港明报他这个预告性的报道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昨天香港明报报道呢，他是这么描述，说中国重庆市长胡亨华近日接连在公开场合消失，有评论表示，过去十年重庆已有多任市委书记、多名市长、副市长、公安局长等高层先后落马或被贬，连同胡恒华的情况，重庆似乎中了魔咒，成为中国官场的万人坑。 LT 注意到很多中国网民包括海外的中文媒体对重庆成为中国官场的万人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LT 呢想对重庆官场为什么成为官场万人坑这件事啊，想做一些深刻的分析，因为这个它不是八卦，它已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了。就重庆的这个官员呢，被抓的概率、被抓的频率是中国省级单位啊最严重的，它已经不是一种偶然性或者已经不是一种八卦的问题了。我们来分析啊这种规律背后的一些逻辑。第一，为什么重庆的官场是最动荡？重庆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影响，在中国就是一个普通的省份，甚至在直辖市里边，它是个摆尾的直辖市。它为什么总成中国政治的漩涡、最激烈的厮杀场？ LT 认为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让重庆成为中国官场的万人坑。第一呢，是它是一个年轻的、最年轻的直辖市，它是一种暴力升级的直辖市，就突然从一个中国的二线、三线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省级机构。那么在中国的官场呢，经常不屑地称重庆是小马拉大车，就这种官员突然普遍升级，它让治理体系啊出现一些先天不稳或者内部的撕裂。那么第二个，它成为啊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有的这样一个厮杀场、万人坑，与重庆的主要官员主要是空降兵有关，而且这些所谓的空降兵都是北京选派的人，背后啊都有中南海的背景和幕后的老大，所以重庆的这种厮杀是中共高层的一些派系争斗的反应。第三呢，是重庆的这个政治清理任务啊，肃清流毒任务比哪个省份都突出，没有哪个省连续要肃清前任省委书记流毒的，只有重庆有这个现象。你看从2012年要肃清薄熙来的流毒，还没清理完又要开始清理孙政才的流毒。那么清理流毒嘛，在中国的这个政治逻辑里面就是要抓人呐、啊。你没抓到人，没有斗倒一批人，你哪里叫清理流毒呢？就像军队清洗一样的，你必须得抓人呐、啊。所以他没完没了的官员呢、啊，丢进万人坑，与他独特的无穷无尽的政治流毒的清理有关，这也是他独特的现象。那么第四个方面，他这种万人坑呢，也与啊政治斗争的最残酷的一个现象有关。就这种政治厮杀、政治斗争，它都是借助一些工具，借刀杀人。那么这些工具用完了，就一定要把它放弃。这就最典型的，就重庆的公安局长比哪个省公安局长啊被抓的概率都高，因为你要清理、要斗争、要有手段。那么这公安厅长都成了各个派系斗争的刀把子，但是斗完了之后，这些人一定要被处理掉，扔进万人坑，因为他们掌握太多高层的秘密，必须退场。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重庆高层这种动荡啊，是中共高层啊他一手造成的。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回顾一下重庆的市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是在之前重庆的这种所谓的领导班子里面提拔的，全部都是空降的。你看对多数省份，他都会偶尔出现一些省长提拔为省委书记，但在重庆没有的，市长、市委书记历来是空降的。你看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张德江、孙政才、陈敏尔、袁家军，这是书记。市长你看黄奇帆、张国清、唐良智、胡恒华都是空降的。那么空降他给重庆当地带来的一种啊影响，那就重庆的官员呢，你怎么干是白干，怎么干到副省长就到头了，所以重庆官员也是受压抑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大家一起死，或者与其这样，我也让你们这些空降的不好过，这也是他的动荡斗争的政治逻辑。 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这个可能是重庆万人坑现象啊，可能最难理解的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中共特别习近平他对重庆的这种官员的这样一种配置的机制，实际上让重庆的官场啊成为一种啊饥饿游戏，就像美国的那个电影 Hunger Game， 这是习近平设的一个决斗场。你看重庆的市委书记他是当然的政治局委员，而重庆的书记又被习近平定的潜规则是一定是外来的，那么这个就在中共啊省部级特别是省委书记这个阶层里边，他成为一个猎杀游戏，就其他的不是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包括一些部长们，只要把重庆的市委书记干掉，你如果能到重庆当书记，你就可以一步登天进入政治局，这是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最快的一个捷径。因为你想当上海书记北京书记那个很难的，你如果能当上海北京的书记差不多可以进常委了，那个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你要进入政治局最快的门槛，最容易得到政治局委员待遇的门槛就是重庆市委书记，所以谁盯着重庆市委书记，谁想干倒重庆市委书记，并不一定是重庆的官员，而是这些省委书记们，是这些北京的部长们以及他们幕后的一些老大，他们中南海的一些老大，所以谁都想干掉重庆书记，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饥饿游戏猎杀游戏。第二，重庆的市长也是，重庆的市长习近平定的潜规则绝不从重庆提拔，一定是外派，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也形成了另外一种饥饿游戏，就其他想升到部级升到省长这个层次的以及这些人幕后的一些老板非常积极的去干掉重庆的市长，那么与其他的省长位置的风险不一样的是，重庆市的成千上万的这些官员他们是绝望，他们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他们也加入了外界来推倒重庆市长的这样一种斗争，甚至成为揭发检举重庆市长啊最积极的势力，成为不用动员的一种啊集体行动。所以重庆市特殊的地位以及习近平对重庆市领导人特殊的形成办法和规律，让重庆的官场成为啊中国最激烈的政治斗杀的一个猎斗场或者是饥饿游戏。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重庆市的这种市长市委书记高频率的出事儿，有些被抓有些是贬值，你比如说他的一些市长被弄到什么安徽去当政协主席，这个也是斗败了的人，这种高频率市长市委书记出事儿，他也变相鼓励啊人民群众或者是重庆的官员干部啊来揭发批斗举报市长市委书记，如果你总告状啊或者总斗没结果，大家也会灰心或者是也不愿意去来冒这个险掺和这个事儿。一告就倒一斗就倒，他反而激发了这样一种重庆的官场啊这种检举举报的积极性，因为成功率啊这打引号的比其他地方高得多，所以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北京鼓励重庆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群众啊斗市长书记。所以重庆万人坑现象啊，官场万人坑现象背后它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是一种恶性循环的逻辑闭环。你看它这个逻辑闭环，新升格的这种啊直辖市派系争斗激烈，然后呢频繁有人落马，然后这个潜规则下的权力版图破碎，然后新的派系拥入填补真空，就北京呢看你乱七八糟它一直是外派填补真空，那么为了立威再次发动清洗，就新来的这些人呢为了在重庆复杂地方站住脚，他对重庆的这些官员进行清洗，那么就引发更激烈的报复与争斗。所以你看他就是这样一种啊恶性循环频率高频率的循环，它导致了重庆政治生态一些特有的现象，就其他省份省长书记被抓出事频率呢也不低，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重庆这么高，所以重庆是中国官场万人坑这个现象它不是偶然的，你分析过往的这个历史它是一种必然，而且从目前来讲这种饥饿游戏这种官场厮杀场还很难改变，因为马上21大袁家军又要离开重庆，或者21大之前有人干掉袁家军，特别是袁家军出生于这个军工，现在军工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普遍抓了，袁家军显然是漏网的，所以即便到今天抓了胡恒华市长，中国舆论已经储备好了下一步重庆官场的新的厮杀。这个就像习近平呢，他对军队的清洗对高层官员的清洗停不下来的逻辑是一样的，这个内在规律不变化，这种万人坑的现象 它就会继续下去，甚至愈演愈烈。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